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就共和党废除和取代部分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议案进行表决。
美国总统川普五月下旬将首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出国访问，他将前往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然后前往欧洲。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公布了将在芝加哥南部修建奥巴马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计划。中国时间五月五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峰，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经过表决，通过了共和党有关废除和取代部分奥巴马医保法的议案。参议院六个星期前曾就废除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议案进行辩论，但因为共和党议员内部分歧，未能表决。
星期三，共和党议员对原先的议案进行了修改，同意增加$80亿的拨款，用于帮助有既有病史的人。两位著名的温和派共和党议员在白宫与川普总统就修正款进行谈判之后改变了立场，对共和党的医保法案表示支持，这对于该法案在众议院的通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众议院今天在医保法案上的表决结果象征着川普政府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道路上向前大大的迈进了一步。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有关的详情。一华。
好的，平章，在这个今天国会呢再次聚焦在共和党想要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上，在争论了7年之久之后呢，今天在众议院方面呢是以217票赞成对213票反对通过了共和党所推出的健保法案。那么这项名为美国健康医疗保险法的法案 American Healthcare Act 呢，其实曾经在今年3月，大概在6个星期之前呢，曾经在推出过，预计要送到这个众议院的全体院会表决，不过呢却在这个要投票的前夕最后一刻呢共和党临时喊卡，原因是没有争取到足够的过半的票数，也就是216票。那么今天的这个医保法案的通过呢，也像您刚刚所说的，象征着川普政府还有共和党所控制的国会在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努力道路上呢大大的向前了一步。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众议院的这个地方全体院会表决结束之后呢，共和党人可以说是都露出了这个开怀的一笑，那么都露出了这个非常开心的笑容，他们在这个院会上鼓掌。那么在表决结果结束之后呢，也立刻驱车前往到白宫的玫瑰花园和总统川普进行会晤，同时召开记者会。其实这是一个相当罕见的情况，通常重大的法案呢在参众两院呢这个表决都通过了之后呢，这个国会的议员才会到白宫的玫瑰花园和总统来一起进行这个记者会。不过呢在今天的情况是只有众议院方面通过了表决这个结果，那么共和党议员呢就已经到这个全体到这个白宫来进行和总统川普进行这个记者会。可以看得出来，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努力呢，对于共和党执政来说呢是相当重要的一项政策。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的表决结果是217票赞成对213票反对，是些微的这个通过了这些微的胜利通过了这项法案。那么217票呢，基本上就是以过半的216票再多一票的这个结果呢来推翻了这个奥巴马的医保法案。那么216票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那么我们还记得，其实在2010年奥巴马医保法在进行表决的时候呢，当时民主党所占有多数的这个国会呢的众议院呢，同样也是以过半再多一票的这个结果通过了奥巴马医保法。那么今天呢历史再次重演，是这个共和党方面呢把持着国众议院呢再次以过半多一票217票的结果通过了推翻奥巴马医保法。平章。
那么一华，这项新法案接下来是否将进入参议院来准备表决？
是的，接下来呢这个目光将转到这个参议院的部分呢。不过呢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呢，要参议院呢同时要获得51票，也就是同样是过半的这个共和党的支持的票数通过这个共和党所推出的这个健康医疗保险法案呢，事实上是有些难度的。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所报道的消息呢，这个参议院呢许多这个议员呢目前都没有表态，也并不表示会支持共和党这个众议院所推出的这个版本。那么甚至有媒体报道是说这个要在参议院方面通过同样的这个共和党的版本的健康医疗保险法案的话呢，这个几率呢可能是低于20%，甚至呢要使得这个要阻止民主党人在参议院方面阻止这个 个共和民主党人发动这个以冗长的这个辩论形式来这个阻挠议事的规则的话呢，几率也不超过20%。因此呢，这个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法案呢，要在参议院继续的进行通过，其实可以说是相当这个难度非常的大。那么不过呢，刚刚稍早呢，在记者会上呢，总统川普他已经表示了，他还是相当有信心，这个接下来的法案将会在参议院顺利的获得通过。那么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消息呢，这个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呢，其实在这个星期已经在目前开始悄悄的做准备。那么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稍早呢，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已经召开了一些低调的一些会议，和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主要的领袖呢，一起来商讨如何推动在参议院推动有关的共和党健康法案版本。紧张。
好的，谢谢玉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放松执行有关禁止免税宗教团体参与政治活动的规定。以下是卡斯特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川普星期四在由美国基督教保守派领袖出席的白宫仪式上宣布星期四为国家祈祷日，并说他已签署行政命令。川普说，该命令允许国税局在审查有关禁令执行情况时享有最高执法斟酌权，禁止宗教团体从事政治活动的禁令目前已经很少执行。
今天我的政府以身作则，我们采取历史性措施来保护美国的宗教自由，再也不许打击欺负有宗教信仰的人或者压制他们的声音，而且我们永远都不会代表宗教歧视。
川普的行政命令还允许反对前总统奥巴马健保改革相关条款的保守宗教团体免受健保法令的约束。相关条款要求这些宗教团体为节育等他们认为违反其宗教信仰的健康保险买单。
川普总统五月下旬将首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出国访问，他将到访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然后前往欧洲与教宗方济各举行会晤，并出席在布鲁塞尔和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会议。白宫的一名发言人星期四表示，川普将与沙特阿拉伯讨论中东国家如何应对安全威胁，并争取让中东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川普上任后，在白宫和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见了多位外国元首。他五月首次出访的目的地是局势动荡的中东地区。川普表示要从中斡旋，来促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这是几十年来多位美国总统都未能实现的目标。
美国和泰国的双边关系在川普总统和巴育总理通话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白宫说，川普强调了长久的美泰联盟以及两国加强贸易和经济联系的共同利益。川普总统正式邀请巴育总理访问白宫，并且重申美国和亚洲密切合作，在亚洲发挥积极和领导作用的承诺。两国领导人的通话标志着双边关系的重大和解。过去十年来，泰国由于军人干政而陷入外交孤立处境。
川普总统星期四晚间将抵达纽约，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一起出席一项纪念二战的活动。多个抗议活动也会在纽约同时举行。我们现在就连线正在曼哈顿西区的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方斌。
我现在就在纽约抗议这个川普的抗议人群当中。那么对于纽约人来说，他们所采取的这种迎接川普总统执政以后首次返乡的这种方式，想必川普总统是不会喜欢的。那么这些抗议的人群呢，今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至少有两个抗议团就已经集结在这边。那么你可以看到那边呢，就是这个今天晚上川普总统要和澳大利亚总理进行会晤，并且参加这个一项纪念二战活动的这个退役的无畏号航空母舰。那么这艘航空母舰呢，现在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一个海空的博物馆。那么现在呢，这个抗议的人群可以说是集结在整个这艘航空母舰对面马路上，排满了整整这条马路，举着标语。而且因为这条马路呢是这个交通非常繁忙的，所以这个来往的车辆呢也鸣响了这个喇叭，向这些抗议者呢表示支持。那么这些抗议者他们所反对的主要呢就是川普总统在 对于这个川普总统所推行的减税政策啊，这些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不满。那么像在纽约这样的一个地方用这种方式来迎接川普总统呢也是不奇怪的，因为纽约是全美国可以说是自由化程度最高的这么一个都市之一啊。我们知道在纽约的选民里面只有18%的选民把票呢投给了这个川普总统，因此呢对于川普总统执政以后首次返乡这样一个机会，对于那些反对他的不喜欢他的纽约人来说呢，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行程今天在最后一刻呢做了改变，可以说他是缩短了在纽约的行程呢，缩短了3个小时。那么他大约呢会在6:15的时候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然后在7:15的时候直接就到这个航空母舰上跟澳大利亚总理的会晤，然后呢就一起参加一项的纪念二战当中啊一个战役，这个战役当中呢就是美澳两军呢是共同作战。你们可以看现在这个车辆过来的时候他们鸣笛呢表示支持这些抗议者。人群啊现在是还在不断的往这个街道上面过来，我们知道他们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纽约人抗议川普总统的这种情绪那么他们会在这边一直还要再待上3-4个小时，一直等到川普总统到这里来跟澳大利亚总理会晤。那么川普总统在结束了跟澳大利亚总统的会晤和参加二战的纪念活动之后，他不会再在纽约停留，会直接的离开纽约前往新泽西州川普国家这个高尔夫俱乐部，到那儿呢去度过他的周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现场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在国务院与东盟十国的外长进行了对话。那么我们现在就请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对话的情况。利亚，谢谢你。那么首先想来问你一下，就是这次美国与东盟外长举行这次峰会是一个非正式峰会，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是这个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呢美国制定了一个向亚太再平衡的一个战略，那么奥巴马总统本人也是非常这个重视这个亚太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哈。那么他在任期间其实有9次都前往东南亚国家去访问。那么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在他上任第一天就宣布退出这个美国与这个就是东盟就是亚太国家所签署的一个贸易协议，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那么这个举动实际上使这个美国在一些亚太国家的盟友和朋友都感到非常的紧张。那么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在执政期间的这个初期哈，他的关注的焦点基本上都是在比如说如何打击这个伊斯兰国，比如说像叙利亚发动这个军事打击。那么刚才新闻里也提到，他第一次出访呢是去访问中东国家。那么同时，这个川普总统一个很大的部分呢，也是在集中在建立美国与去重建美国与欧盟之间这种传统的盟友关系。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美国这个川普还非常想这个重新和跟中国这个关系哈。那么最近当然朝鲜这个核问题是川普政府非常关注的这些问题，所以呢东南亚国家就非常的担心，就是说川普政府会忽视这个东南亚这些10个国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由于这个美国呢寻求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一些帮助，那么就有一些担心，就认为说川普总统会在这个南中国海这些问题上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我们之前也看到纽约时报有一些报道说在由于这个朝鲜问题哈，那么美国现在川普总统会让美国的军舰甚至都不要靠近那些有争议的海域哈。所以在这些情况下，那个东盟国家呢，就是他们主动提出哈，要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蒂勒森进行一个这个对话。那么我们还知道今年呢是 东盟成立50周年，也是美国与东盟这个伙伴关系建立40周年，同时呢还是美国与东盟这个高级别的对话这个30周年这样的一个，所以昨天实际上这个美国与这个东盟的高级官员实际上进行了一个对话，那么今天呢就是在国务院举行一个工作午餐。
对，那么这个次对话的议题方面呢，他们谈了些什么议题呢？
对，我刚刚其实从这个国务院这个负责东南亚事务的这个副助理国务卿莫菲的一个电话会议这过来的哈，那么这个莫菲这个副助理国务卿当然就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他们这个双方对话的一个情况。那么蒂勒森国务卿主要是重申了就是美国对东南亚的这个接触哈，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东南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哈，那么这个莫菲就讲说这个美国对东南亚还是非常的重视的，那么这体现在就是蒂勒森国务卿今年8月份会去这个菲律宾参加这个东盟峰会这些区域的会议，那么同时呢今年的11月份这个川普总统本人呢也会去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这个东亚峰会以及美国与东盟峰会，还有就是他也会去参加在越南举行的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一下这个体现了美国对东南亚这些国家的重视。那么除了那个蒂勒森除了这个之外呢，蒂勒森还强调了就是说东盟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伙伴，双方就讨论了就是如何在这个经济贸易这些方面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比如说包括反恐这些问题上加强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同时也特别重点讨论的就是如何处理朝鲜问题以及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在朝鲜问题上，那个根据这个副助理国务卿的介绍，就是说美国跟东盟10国就他们之间有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共识，就是说他们都一致认为朝鲜半岛这个核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对不仅对区域而且对全世界都构成一个安全的挑战。那么蒂勒森向这个东盟10国这些外长传递的一个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就是希望他们就是全面的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这个问题的一些制裁的决议。就很有意思的是美国方面呢要求这些东盟10国重新审视哈他们与朝鲜之间这种外交和经贸的联系。他们就特别提就是说根据正常情况下呢，朝鲜也许在这个东南亚国家一些这个外交使团的规模不应该有那么大，也许他们就怀疑说很可能他们在从事其他的一些活动。他们也特别提到了就是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暗杀这个事件，所以他们希望就是说尽管他不能要求这些主权国家就是比如说切断跟朝鲜的这种外交的联系，但是可以做的是就是说要重新审视他们这个跟朝鲜的这种经贸的联系，还有一些朝鲜的工人就是劳工啊在这些国家工作，因为这个目的就是说希望可以至少是减少不是完全切断吧这个朝鲜这种就是通过这样的做法对所获得这种资金哈，就帮助他这个去发展核武器。同时的那么这个除了这个朝鲜问题以外，他们进行了非常多的一个讨论之外，另外一个重点的问题当然就是南中国海问题哈。那么在南中国问题上，蒂勒森就表示美国和东盟其实在原则和期望达成目标是一致的，那么就是确保在这个南中国海这种航行和航空的自由。那东盟国家向美国方面提出就是说这个向美国就表示就是说这些国家实际上都是依靠美国你要来执行这些规则的哈，就是一个要基于一个国际准则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行事哈。那么像这些东盟国家当然没有这个力量来对中国是在这方面，所以他们非常希望美国在这个方面能够就是发挥这个领导作用。那么蒂勒森还向这些东盟10国呢发出了一个呼吁吧，他就说就是在有关各方争端方啊就是就这个如何解决南中海问题进行会谈的时候呢，就是所有各方不要在这些地方进行军事化的行动，不要进行填海造岛的这种行动，不要在那些有争议岛礁上进行这个那个建造的一些活动。
关于这个南中海问题，那么对中方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议题了，那么中国的反应是什么呢？
对，中国反应在这个其实双方对话之前啊，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被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做出一个反应，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回复。
南海问题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问题，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不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问题，更不是东盟与美国之间的问题。
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些这个有关南中海的争端是由中国和这个争端方之间所谓的域内国家之间通过这个谈判来解决，不希望其他的域外国家来参与。而美国在南中海问题上，我们看到川普政府上来之后，其实这个立场是有改变的。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给我们所做的介绍。
是吗？
这都站开心了，你往后点，
你让我站。
三公布了在芝加哥南部修建奥巴马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计划。艾德·查斯丁博士在家乡堪萨斯州骑着自行车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提供帮助，并为此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仇恨克星。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对原先的废除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议案做出修改，追加$80亿的拨款，以期获得通过。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放松限制教会参与政治活动的执法力度。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四在美国国务院与东盟十国外长举行会谈，会谈涉及南中国海议题。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正在和川普政府举行会谈，商讨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结束后美军留驻伊拉克的问题。美联社说，美国和伊拉克官员的会谈仍在进行，不过通过有关协议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与美国2011年撤军不同，这次需要美国长期驻军来保证伊拉克的安全。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对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表示正式支持。法国这个周末即将举行总统决选，奥巴马说马克龙吸引的是民众的希望，不是恐惧，这似乎是在影射右翼候选人勒庞。就在前一天，勒庞和马克龙进行了2小时的激烈电视辩论，勒庞把马克龙描述成冷面资本主义者，说他反恐无力，马克龙则批评勒庞说谎是危险的极端分子。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公布了在芝加哥南部修建奥巴马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计划，下面就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做介绍。湘云。
好的，林峰。奥巴马估计这个包括总统图书馆在内的总统中心将在4年之内建成，项目在今年就会展开，一起来了解这个计划。
设计显示，这将是一个现代风格的建筑群，其中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活动中心和社区花园。博物馆是三座建筑中最高的，博物馆内有展厅、公共场所、办公室、教育和会议室。
What we want this to be is the world's premier.
我们希望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培训青年和领导的机构，使他们能够改变社区、改变国家和改变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That's our goal. Hey, Dina.
奥巴马图书馆选址的时候，伊利诺伊州、纽约州和奥巴马的出生地夏威夷三个州的多个地点都提出过方案，但奥巴马把地点定在芝加哥市南部社区。
The best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to me in my life.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都记录在这个社区，我结交了一些最亲密的朋友，我的公共服务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在芝加哥学到的价值观现在已经传给了我们的孩子，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这个社区。
奥巴马还宣布，他和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将捐款200万美元来资助芝加哥市的一个暑期就业计划。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艾德·查斯汀博士在家乡堪萨斯州的自由市很有名气，因为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提供帮助。他为此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仇恨克星。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萨莱从自由市发来的报道。
臭名昭著的 3K 党领袖戴维·杜克1988年在路易斯安那州当选州议员后，艾德·查斯汀博士成立了仇恨克星组织。
我们商量了好长时间，几个星期、几个月，我们最后决定去那里设计这个衬衫，把魔鬼克星改为仇恨克星。这是仇恨克星的主题歌，你社区的仇恨情绪在增长，给谁打电话？给仇恨克星打电话。我们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提供帮助，有人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种族而仇恨他们，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了解需要什么，不管什么我们都帮忙。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组织的工作有了一些变化，但使命始终没变。
不久前，在密苏里城，距离这里有10英里，有人半夜砸一对不同种族夫妻的门，称我们要杀了你们和孩子。这是见报以后我听说了，我就给他们打电话，我们后来去了，他们需要支持。
查斯汀今年81岁了，他不期待仇恨克星会一直存在下去。
我不知道这个组织在我去世后是否会以目前的状态继续存在下去。
但是他说，这其实也无所谓，因为他的理念会活在很多人的生活与行动之中。美国之音记者萨莱，堪萨斯城报道。
民权组织全国城市联盟说，非洲裔与拉美裔美国人去年在经济与教育领域取得显著的进步，但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报道说，全国城市联盟的报告发现，少数族裔在种族平等的其他领域要落后于白人。
今年美国黑人状况报告的主题是保护我们的进步。
全国城市联盟首席执行官马克·莫里尔说，黑人和拉美裔这两个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的经济状况比一年前要好。
失业数字有所下降，黑人和其他族裔民众目前的就业率是10年来最高的。
但美国黑人状况报告显示，非洲裔与拉美裔美国人的经济状况还是落后于白人。这份年度报告发现，非洲裔美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只是白人的72.3%，拉美裔的平均生活水平只是白人的78.4%。尽管就业有些进步，莫里尔还是担心工薪的增加。
即使有工作，经济收入还是不理想，因为他们的薪资增长幅度不如10年前。
美国黑人状况报告在经济、健康、教育、社会公正和公民参与等领域衡量黑人和拉美裔的生活质量。报告发现，种族不平等妨碍少数族裔享有社会的司法公正。一个现象就是，黑人被捕后坐牢的人数要高于白人。非洲裔美国人的确在教育方面取得了进步，升学比例不断提高。
我们在这份报告中看到高中辍学率有所下降，更多的非洲裔美国人拿到大学的副学士学位。
报告同时发现，针对穆斯林等少数族裔的宗教信仰和种族的仇恨犯罪有上升的趋势，令人担忧。
美利坚合众国所代表的是多族裔组成的伟大国家，不能容许仇恨犯罪。仇恨犯罪侵蚀我们，分裂我们，不属于美国。
莫利尔说，城市联盟报告显示的进步，特别是在教育、就业增长和社会公正领域取得的进步，不容出现任何倒退。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已经是百日有余了，那么在外交方面，他除了下令美军导弹空袭叙利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庄园峰会以外呢，似乎亮点并不算太多。相反，一些批评人士指出，人权议题作为传统上美国外交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没有在川普的外交政策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他们批评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邀请埃及总统塞西、泰国总理巴育这样的独裁政府领导人到访白宫，与习近平举行峰会时必谈人权等等，显示出他对政治强人的某种偏好。人权议题在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是否正偏离轨道？川普本人是否对政治强人有特殊的好感？那么我们今天就邀请到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探讨这些问题。马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从传统上来看呢，人权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和这个决策中是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或者说人权议题对美国外交政策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我们说要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呢，主要是要它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的目的是要保证美国的全球领导权。那么在这个一个基本的课题的之下呢，有安全、贸易和人权这三个考量。但是我们要记住呢，这个安全、贸易和人权这三个关系呢，并不是个平行并列的关系。这里边呢，其实安全或者说军事安全是最主要的。那么贸易呢，它代表了美国的国家的经济安全，那么它是第二位的。人权呢，实际上是从属于这前面这两者，它呢只能是促进而不能削弱美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安全。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美国是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它的盟友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人权记录不是很好的国家，比如在中东啊，在拉美，在东南亚。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和这些国家交好？我们怎么看这种矛盾呢？
的确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美国是存在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支持人权，但是一方面呢，它的盟国中呢也确实有这样的国家人权记录并不是很好。我们说在冷战时期呢，美国曾经支持了当时很多的独裁国家，特别是在这个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甚至美国呢参与了一些这个组织，甚至是这个颠覆地方民选政府的一些行为。当然呢，这个主要是根据他当时的战略考虑，也就是说和苏联争夺冷战世界的领导权跟这个直接相关。那么冷战之后呢，美国的盟国呢也同样不全是所谓的民主国家。那么一样呢，像可能最主要的例子就是像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的军政府，那么从此由此呢来换得巴基斯坦呢在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呢提供一定的这个援助。对于这样的情况来说，我们还看到中国呢实际上是一个相反的例子。那么中国的美中关系呢，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呢，曾经出现了就是说这个人权问题呢是两国经常发生矛盾的一个交锋点。特别是美国国会呢甚至于把每年的所谓贸易最惠国待遇呢和中国当时人权记录挂钩，这个都是和当时美国的整个的外交的或者整个国家安全战略是直接相关的。
那么如果说人权不能在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过去美国也有过和这个政治强人或者是独裁领导人合作的经历，那么现在这个川普看上去对政治强人有某种偏好，那么现在情况跟过去情况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不同之处可能在于两点。一方面呢是 川普当选总统入职白宫呢只不过大概100天多一点点，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呢，他已经不断的密集的向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所谓独裁国家的领导人呢，或者说政治强人呢，发出一些友好的信号。那么包括呢像俄罗斯总统普京啊，也包括像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呀，还包括像埃及总统塞西啊，这些都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和美国的国会，尤其是美国的前任领导人，也就是说奥巴马总统任内不断抨击的这些所谓政治强人。那么现在川普和他们有一定的这个政治上的往来，这个呢是这种频度超出大家的预料。另外一点呢是美国在之前的呢，我们说他虽然和这些独裁国家或军政府的领导有一定的合作关系，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人权的考虑，他也不断的在提人权。那么但是现在在川普总统这个任内呢，我们说一方面呢他对这些东西，对这些政治强人呢不仅是对他们的这个人权问题弃而不谈或者视而不见，甚至呢有的时候经常表示出一种比较欣赏的态度，会有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这一点是和以前有很大不同。
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个川普会淡化人权的议题，转而偏向这个强人政治呢？
首先说呢，我们说在美国整个的政治体制之内，我们知道它是两党政治，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呢，传统上来讲，共和党对这个民主人权这个议题的关注程度呢是不如民主党强。那么作为共和党的一个总统，川普呢对这方面不大这个关注呢是有先例的。另外一方面呢，川普本人的这个商人的背景也跟这个有直接关系。我们说在上个世纪这个美中就人权不断发生摩擦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当时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所有的美国的大公司或商业背景的这些政治势力呢是支持中国的，那么所有的跟这个商业势力不直接相关的呢是经常拿民主和人权呢跟中国说事儿。所以这样的话呢，川普是从这样一个商人和贸易的背景之下这个出来的，那他呢避谈人权问题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川普呢其实他是我们经常说他相信的是交易型外交，它没有太多整体战略。那么人权问题呢，只有在整体战略中呢会有很大的地位，就是说它可以帮助实现美国其他的一些要实现的目的。那么但是川普呢强调的是就是一对一对等，就是一件事情说一件事情，这样他把人权问题就从整个的整体战略中的剥离出来了，这是他现在的一个基本的现象。
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人权议题在过去在美中关系中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注意到呢，其实这样从这个奥巴马政府这时期开始，这个人权议题的重要性在美中关系中的重要性就不断的下滑了。那么现在到川普政府时期，特别是美国现在特别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作用的时候呢，是不是人权问题就可以完全的淡出？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换取中国更多的合作呢？
首先说呢，确实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人权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特别是我们说64啊天安门事件之后呢，是美中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么但是从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1年美国整个911事件，那么反恐战争爆发，以至于到后面的2008年，也就是说这个全球金融危机，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呢，人权问题实际上已经逐渐的淡出了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争论点。我们说川普总统的前任两位前任，一个小布什政府，一个是奥巴马政府，他们在对华外交中呢一直是把人权呢是搁置或者单独处理的。也就是说好了说呢，可能是在这个交谈过程中呢，在谈论的这个整个的会谈最后稍微提及这个人权问题，或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根本就不提人权问题了。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川普不提，跟中国领导人不提人权问题呢，也不是说由他开始的。但是呢，我们说，如果说单靠人权问题，说不谈人权问题就能够换取中国的合作，我觉得这一点呢，还是不能够这样的估计。因为说整个的人权问题已经从中美关系已经不是一个核心问题了，所以你拿一个不是核心问题的问题去和中国讨论，或者说去和中国讨价还价，它实际上本身就没有太大的交易空间。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说是不可能说单靠一个人权问题上的让步，或者说是换位思考就能够换取中国的在很多问题上的合作，还是要放到一个更大的安全、贸易和社会发展或者人权整个的一个全面框架之下去看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
我接着还想问您一下，就是 我们知道在不久前，这个当时是这个习近平主席在来美国这个海湖庄园跟川普总统做进行这个庄园峰会，第一次庄园峰会之际，这个时候呢，川普是下令对叙利亚发动的这个战斧式导弹的这个空袭。那么实际上他这空袭的目的也是报复这个叙利亚政府军对平民发动的所谓这个化学武器的这个攻击。那么其实他的这个举动是当时得到了这个美国这个外交圈子还有这个舆论的一个广泛的一个赞扬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那么从川普本人的讲话来看的话，他也说这是因为这个化学武器是一种大杀伤性武器了。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还是体现出川普对人权这个议题的一些关注的。您怎么来看这个事件对在这个川普的外交政策中这个事件的影响呢？
我觉得叙利亚这个问题呢，不能够单独的，或者说只从人权角度来考虑当时川普对叙利亚发动空袭的一个基本的他的一个政治最初的考量。我觉得这里边呢，叙利亚问题呢，包括了它的核心问题，一个是美国到底能不能够在中东呢实现一个话语的主导权。那么当时呢，奥巴马时代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奥巴马他画了红线，可是呢，当叱利亚跨过这个红线，就使用了化学武器之后呢，并没有那个美国没有直接的实行任何的措施，所以导致呢，人们当时怀疑呢，美国呢是不是能够在中东继续有指导权。另外一个呢，叙利亚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角力，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争夺。那么我们说，川普在这一点上呢，他因为在一开始的竞选期间，在当选之后一直对俄罗斯呢带有很强的这个所谓合作的意愿。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当时的国会和当时的整个的外交的这个建制派机构呢，对他很有这个批评的声音。所以说当时川普呢发动这次空袭呢，最出发点当然是从这个所谓的人权呀，从这方面来考虑，但实际上背后呢还是有很强的更多的是属于从国家安全和整个美国的全球领导能力这方面做出的考虑。
最后还想再简单的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不久前有一个事件啊，就是这个美国的一个女商人叫潘婉芬，她当时在中国是被扣押了两年多的时间，后来是因为是以间谍罪，然后被遣返回美国。那么据她的家人还有营救她的这个对话基金会表示呢，是实际上是这个国务卿蒂勒森在到访北京期间是做了密集的这个外交努力的。您怎么看这个单一事件对这个中美关系的影响呢？给您30秒的时间。
当然这个中国当然就是说中美之间人权呢并不会完全的不会涉及，这种单一个案的情况永远会发生的。那么在以前呢，中美之间每次两国元首互访之前呢，中国都会释放政治犯，那么那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那么现在呢，我们说也同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不过呢我们说它不会在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中再发生任何决定性的作用。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昭博士给我们做出的分析。那么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参观台湾知名的当代艺术家弘毅在华盛顿的彩绘作品展《花样动物年华》。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今年春天，在华盛顿灰白相间的楼群中出现了一些具有中国风的彩色动物雕塑，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这些雕塑呢，都来自台湾知名的当代艺术家弘毅。弘毅的彩绘作品展《花样动物嘉年华》于4月26日来到华盛顿，本周四正式开幕。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尼亚，带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尼亚，
好的，平章。好的，平章，大家可以从我的镜头中看到我身后这样的一个色彩缤纷的一个雕塑，是由一只鹰哥站在水牛的身上这样一个造型所构成的。那么它的名字就叫做鹰哥水水牛，这样的一个雕塑就是台湾的本土雕塑艺术家弘毅先生的动物彩绘雕塑展的其中一个作品。那我们知道这些作品是从台湾旅行到美国进行一个巡回的这样的一个展出，那么在华盛顿当地是由印象画廊进行接洽。我们今天也是有幸遇到了印象画廊的艺术总监欧先生，给我们分享一些信息。欧先生您好。
你好。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弘毅先生的这一次这个他的作品的风格好不好？
好的，没有问题。弘毅老师的作品啊，他自2000年之后，他都是用钢板做塑形，再用汽车烤漆的方式做彩绘。那每一件作品，他都赋予他独一无二的色彩。像我们背后这一只鹰哥水水牛呢，为什么叫鹰哥水水牛呢？因为它的正面呢是一个老鹰，老鹰也是美国的国徽。那鸽子呢代表和平，那水牛呢是象征的中国人勤苦奋斗的水牛精神。因为中国人是以一个农耕为主的一个社会，那这样的作品它象征的是一个和谐的象征。那再者呢，就是弘毅老师他希望透过他的作品能够传达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那这件作品也是特别为美国做的，所以上面有非常多的包括美国国旗、美国钞票，甚至英文的一些祝贺的文字。
好的，我们是知道那个弘毅老师也是运用了很多台湾的民间的元素。那我们知道这一次巡展是从华盛顿已经是第三个城市了，那在这次过程中的这次展出过程接洽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
当台湾的艺术家要走向国际的时候呢，首先面对的第一个就是说，在国际展演的法规上面，当我们第一站在旧金山展出的时候，就面临了非常多艺术相关法规的问题。那当然这次在华盛顿一开始接洽的时候都是非常愉悦的，因为他有了旧金山跟纽约的经验。但是当要真正要开始实行策布展的时候，发生的就是说在 downtown DC 的过去没有展过艺术品，所以弘毅是第一次也是首位艺术家在 downtown CD 这样的一个位置做展演。那他必须要有找到双方能够合作的一个相关模式。那再来就是在保险上面啊，还有就是人员的运输上，因为像这些大型的作品他都必须运用非常大的机具。那哇，这第一次他毕竟是美国的首府，所以他对于有些大型的一些机械的一些进出有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
好，非常感谢。
不会，谢谢您。
是的，我们知道也就是在今天下午，周四下午1点钟左右，这样的一个巡回的展览也就在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华盛顿的一个高级商住中心 City Center DC 进行了正式的开幕。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弘毅的花样动物嘉年华展览由华盛顿商业改进区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和台湾文化部共同主办，于5月4日下午在华盛顿 City Center DC 举行了开幕式。华盛顿市长在开幕式中致辞，他对艺术家做出的贡献表示了感谢，同时也强调了城市对艺术发展的坚定支持。
我们对艺术的投入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遭受攻击，但仍然坚信我们是一个生活在色彩中的城市，将通过支持伟大的艺术和艺术家们，继续让这个城市生活在色彩中。
样动物。
弘毅在开幕式上表示，他的作品之一《鹰哥和水牛》的构思帮助他实现了美国巡回展览的梦想。
这个是艺术家的梦吧。因为西洋美术史都从欧洲从美国开始的还有当代美术史，那是在台湾的艺术家一直在追逐的梦啊。我觉得所以说在构思作品基本上就会先把它架构好，架构好之后你看它已经发挥能量了嘛，把我们从旧金山然后带到纽约然后再带到华盛顿。那下一次因为老鹰展翅高飞要飞到哪里我们不晓得。
这次展览共有9件大型及4件小型作品，其中鹰哥和水牛、龙马、三羊开泰、骆驼等5件大型作品以公共艺术形式布置在华盛顿市中心、先锋广场以及中国城公园。此外，展览还在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正门处安置了高达6米的长颈鹿，双向园内还展示了大牛、大圆龙和钢铁圆龙3件大型作品，以及马上发财、小犀牛、小马戏团4件小型作品。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华盛顿是继旧金山跟纽约以后第3个城市来展出这些的作品。那么弘毅先生也在以后的采访中告诉我们，他不排除可能继续在美国寻找下一个城市或者更多城市对他的作品进行巡展的可能性。那么他同时也表示，如果有私人的收藏家愿意，而且他会征得这些动物的同意，他愿意把他们留在美国。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有史以来，世世代代都在寻求长生不老的秘诀。那么，一名男子可能发现了保持年轻的关键，而且不论年龄大小都可以做到。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带我们踏上这位老人的音乐征程，了解这个过程如何帮助了有呼吸问题的人。
At Christmas time, we always had a stocking hung.
当杰克·霍普金斯6岁的时候，他在圣诞袜中发现了一个塑料口琴。一个星期后，他着实让他的老爸震惊了。
He heard me playing.
我父亲听我吹出，是的，他是我的宝贝，这支曲子，他开心极了。
吹过了数千支曲子，现在杰克频频出现在维吉尼亚的口琴节上。一位白发老人吹出了经典曲调。很久以前，杰克成立了一个口琴俱乐部，不过他的成员都已经去世，只有弗兰克除外。
I'm 84, so anyway.
我84岁了，永远追不上杰克了，不过也挺好。
杰克今年97岁了。他把自己强大的肺活量归功于多年来珍爱的口琴。对马里兰西部的慢性肺病患者来说，吹口琴是一种理疗。这些人都是呼吸问题治疗小组的病人。凯西·米德尔顿7年来一直离不开氧气罐。
呼吸时你的肺就闭合，而我的是这样，吹气口琴时我感觉呼吸更顺畅一些。
I'm breathing better.
实际上，杰克说他的口琴帮助了他，让他在心脏病后得到恢复。这就是他在医院吹奏音乐。对杰克来说，音乐是生命的节拍，奏响了青春永驻的音符。
生活一直美好，还没结束。
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维吉尼亚报道。
美国人物志是一档介绍人物的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马兹·杰巴拉尼，他讽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美国人对穆斯林的偏见，幽默的语言令人发笑。他的邪恶轴心喜剧巡演在美国和中东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生于伊朗，幼年来到美国，所以他得以了解这两种文化。来看详细内容。
很多移民家庭的父母不想让他们的孩子成为喜剧演员或者演员，他们想让孩子成为律师、医生或者工程师。当我决定我想要付出100%的努力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只有一次生命，我不能为了父母而活，我得为了自己而活。我小时候喜欢踢足球，所以当时我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接着我又开始打棒球，我说或许我可以成为一名棒球运动员。再往后，在我12岁的时候，开始尝试到学校进行戏剧表演，我爱上了在舞台上的感觉。我生于伊朗，德黑兰。我6岁的时候离开伊朗，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的本科，专业是政治学，辅修意大利语。然后我搬去洛杉矶，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可是我马上就放弃了，因为我想追求表演和喜剧，那是很多年前了。然后就是现在的我。That was many years ago, and here we are today. I believe that comedy. 我相信喜剧也可以传递严肃的信息。吉米·韦斯特伍德，美国英雄，我把他描述为波斯人版本的粉红豹遇上波拉特。相比较以往观察伊朗人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伊朗人，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我所认识的伊朗人都是好人，他们享受生活，就和世界各地的人一样。索罗亚斯德教有句名言，那是伊朗宗教的来源，这句话告诫人们要言善、心善、行善。现在我自己并不是虔诚的教徒，但是如果遵循这三善真言，我相信你的生活境界会有所升华。如果现在我还生活在伊朗，可能就不会做我现在要做的事情。表演和喜剧是不可能的。西方世界和美国的一个优点就是，你应该追求你喜欢的事情。我非常感激这个能够让我生活在美国的机会。I'm very appreciative of the opportunities that were afforded me here in America.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他们给我们喝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里还有咖啡因，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茶壶，一整天都茶水不断，所以世界上最好的早餐就是有伊朗茶水的早餐，你加很多糖在里面让它很甜，然后抹上波斯奶酪，其实就是法式奶酪或者山羊奶酪，那种口感妙不可言。当我开始掉头发的时候，我很担心，我在考虑使用洛健牌护发产品，可是最后我没有使用，因为他们说可能会有副作用，所以我就这样了，很健康，但是秃顶。当你没有头发的时候，你会开始想要一点胡子。我太太一开始说她不喜欢，然后我们在一家商店里看到了一群女孩，她们说，哇，先生，喜欢你的胡子。我看着我太太说，看，这就是时尚，年轻人喜欢。我得颇费周折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的意思是说，我得与我的父母抗争。通常我最先说的是，我很幸运，因为我可以做我爱做的事情。我真的坚信，如果你很幸运地找到你想做的事，又更能幸运地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又更幸运地能够以此谋生，那样真是太棒了。
接下来请焦点对话主持人介绍今天晚上节目的内容。
中国保险业巨头安邦集团多年来传闻不断，其身后的权贵背景多次被财新网和纽约时报等中外媒体报道。最近财新网再度挑战安邦，揭示安邦财务内幕，暴露其金融大鳄的身份。为此，安邦对财新传媒及主编胡舒立提起了诉讼，并且警告胡舒立不要再为了利益集团捏造事实。一边是有深厚背景的新闻传媒，一边是关系复杂的商业巨头。 胡舒立和吴晓辉之争为何引起中外观察人士的高度关注？在双方的角力里，习近平会支持哪一方呢？请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